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早上好。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晨祷信息是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二章，讲到彼得神奇的出监和希律之死。然后这一章把它总结成两句话，一个就是人祷告，一个就是神掌权。好，就是人祷告，神掌权。那十二章这个地方的布局其实蛮独特的，因为我们在前面十一章。讲到巴拿巴跟扫罗把这个捐项送到这个众长老耶路撒冷那里，就在这边结束了。那在十三章呢，讲到说这个就开始这个安提阿教会开始他们差派这个巴拿巴跟扫罗去做他们的工作。那我们看见其实十二章就讲到说在耶路撒冷这段期间发生的事情。看起来好像是就是在这个突然插进去的一段，其实在这段讲的内容呢，跟巴拿巴跟扫罗其实在耶路撒冷工作一点都没有讲，那反而讲到这个彼得的受迫害以及这个叙利王的死。对，所以那我们可以看看呢这一段这个作者路加在写这章的时候他具体讲的是什么，让我们可以来一起来学习神让我们借着这个十二章对我们所要说的话。好，那十二章实际上就是能把这个十一章跟十三章穿起来的呢，就是这个称呼马可的约翰。对，那基本上就是在这个十二章的最后一节讲到说巴拿巴跟扫罗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去，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那十三章就讲到说他们差派巴拿巴跟扫罗一起去传福音去宣教。那我们看见其实圣灵感动路加福音记载这一章并没有记载具体的保罗跟扫罗跟巴拿巴在耶路撒冷呢做的事情，那反而详细记载了这段时间彼得的遭遇。我们先从十二章的第一节开始看，讲到说那个时候叙利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个叙利王实际上他不是在这个马太福音中出现的那个叙利王。那马太福音的第二章呢讲到说叙利王的时候呢，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那个时候叙利王呢就是命令把这个全城内的两岁之内的婴孩都杀了，因为当时找不到耶稣。所以那个叙利王是一个暴躁的暴君。对，那个叙利王呢是这个叙利王的爷爷，基本上可以说。所以说呢我们在使徒行传十二章讲到这个叙利王呢，他是亚西帕一世，那他是这个大叙利王，就是在这个杀害婴孩这个耶稣降生时候的叙利王的孙子。他是他的孙子。所以呢我们看见这个叙利王也继承了他爷爷的传统，也开始迫害教会，开始迫害犹太，迫害当时的基督徒。那他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用刀就是斩首的意思了，就是不是用匕首杀死，就是斩首和杀害这个施洗约翰的方法是一样的。我们看见这边就是照着耶稣所讲的就是在这个事情大概发生在耶稣的复活以后大概十年左右，我们看见说基督徒和教会开始继续的被逼迫被遭害这个时候就是彼得相当于那个时候他们的首领被抓起来。那在十二章里面我们就往下看吧。所以呢希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面他看守这边是十分的严格，有四班的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所以呢是要轮流这样看守到了夜间呢彼得呢是在两个锁链被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而且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所以他走的时候呢经过了三道门。所以你想一想，你想一想这个景象吧，算是那种 VIP 的那个高级就是那种犯人，还是就是特殊囚犯，所以他是四个兵丁轮流看守，每班四个人形影不离，然后晚上睡觉都要用锁链跟旁边的兵丁锁起来，而且睡在两个士兵的中间，然后呢外面还有人看守，然后呢这个牢房里有三道门一层监牢两层监牢在自己的牢房，一共三道门走过才能够出来。所以大家想一想，这个其实堪比世界上目前为止 最难的越狱事件还要难。每天24小时轮流有人看守，而且睡觉也有人陪着，对，而且没有任何休息的时候，被锁链锁着，还有要经过3道门，很多很多的程序。啊，比起现在的那些越狱电影来说，这个是最精彩的。对，比起电视剧，比起真实的那种阿兹泰克越狱，这个是最精彩的，是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让我们看见神的大能。然后我们就一起，大家先想象一下这个故事背景。那这边讲到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教会在祷告。第5节讲到说，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那我们看见教会合一祷告的重要性。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教会没有休息。当彼得被囚在监里的时候，教会他们没有休息，教会在切切的同心合意的为这件事情来祷告，就是当神的子民，当我们的弟兄姊妹受到逼迫的时候，教会和祷告的力量是很大的，我们就是看到后面的时候，其实讲到在这个，在12节，对，当彼得逃出去之后，也是夜间了，夜间逃出去之后呢，他去那个玛利亚家里面，那些有好多人聚集祷告，所以彼得敲门，有个使女名叫罗大出来探听，所以那个时候念，彼得是深夜从监里被天使带出来。去直接就到玛利亚家去，他知道那个地方有人在聚集。去的时候到那边，在深夜了，然后呢，那边的弟兄姊妹在里面还是在聚集的祷告，所以让我们看见当时耶路撒冷他们的教会是一个祷告的教会，是一个同心合意，祷告的教会。那我想第一个分享重点就是我们要合一的祷告，我觉得弟兄姊妹都经常体会到合一祷告的恩典。那我想分享两个很小的见证。一个就是在我们的个人中，像我们小家前段时间有一对夫妻，那他们的父母呢，就是大概在这个瘟疫开始之前，大概2、3月份就来美国探亲，然后呢与他们本来就打算1、2个月就回去的，因为他们是旅游签证嘛，就打算按时回去，那结果来了之后呢，就发生这个疫情，就在家里面隔离。然后呢，后来呢，就是想签证到期想回去呢，就机票一直改，一直改，就是一直从6月份、5月份、6月份拖到7月份，一直都没有订好的机票，订好之后就被 cancel，订好之后就被取消。那他们也去问了好多次都没有办法。那最困难是因为这个我们小家这对这个 couple 他们的父母呢，因为身体需要有需要吃药，有需要高血压的药了一些药那。这些药其实他们都是从国内带来的，那很早就吃完了，所以非常不方便。他们在这边也没有办法去，就是说有这种开这种处方药，后来没办法，就只能从国内寄一些药过来，那临时先吃。所以，每次小家聚会，那我们就是一起都大家就是同心合意，为他的父母来祷告，一个保守他父母的健康，一个希望他的父母能够有这个按时的可以回去，而且。就是路上也都很平安，不会被传染。那我们就这样，每次周五小家聚会，大家就合一祷告。那结果有一天大概就2周前吧，然后他们就说感谢主。那我们小家祷告完之后呢，有一天他们就想，那是不是可能最后没办法？后来问到说，中美当时说9月份之后有航班，那他们就说那可能去问一看价钱，那个时候还只能买到商务舱。大概要几千块到1万美金的样子，就非常贵。那他们当时也没有任何办法。那后来他们就说，突然就是先生说，要不要我们再打电话再去问一下本来被取消的个航班，看看还有没有可能。他们就打电话去问，他们说就感谢神，就很奇妙。打电话过去问，那个人就说 OK 好，说好什么下周开始，然后呢开始中美之间每周增加2次航班。从旧金山起飞，飞到上海，那然后呢，就说他们还可以帮他们看一下，那看了之后呢，说正好有2个位置，那就帮他们当时就定下来，就是没有再收钱，就按他以前的这个票价就定下来，就把这个座位就 reserve 好。那基本上他就跟我们分享说，那现在就定到大概8月的一个时间，座位已经定好，确认过，就基本上就可以回去。那他们就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机票已经改了好多次，从5月份、6月份、7月份、8月份，他们一直在问到7月份， 啊，最近威尼斯在9月份才有商务舱机票特别贵，所以他们当时就觉得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就感谢主，就是说当我们一起同心合意来祷告的时候，那真的神就做工，神就掌权。那然后他的父母就顺利的订到机票，没有再多花额外的钱。所以感谢神，我们看见，其实神掌权，神做工我们看见在12节，真的当彼得去的时候，他们不相信，对啊，然后他们说你是疯了。使女极力地说：“真是他。”他们说：“必是他的天使。”我们看见，真的，当我们同心合意这样祷告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些时候人还是，当神做的时候，我们还是很难相信，说真的这么大的神迹会降下来。就是我们也知道，说神祷告是我们应基督徒应尽的本分跟责任。那神掌权，那神就是祷告什么时候蒙神垂听，和。怎样的结果真的是神掌权，不是人掌权。所以，我们看见我们要人要做我们那一部分，就是同心的祷告，相信神，那神就会在他的时间来做工。再分享一个见证，跟你讲到说是一个比较小的弟兄姊妹，那讲一个我们大概几年前，大家可能还记得，我们加州有那个干旱，缺水，然后基本上那段时间，政府规定说你就是不能浇水。然后浇水都要罚款，所以我记得那段时间我们的草坪的水都停了，然后草都黄了，加州整个都是干旱缺水，所以那段时间的缺水干旱非常严重，包括农作物，包括加州的一些经济真的都受到影响，包括我们的日常生活用水都受到很大影响，那个时候我们教会就带着大家祷告，那我们就一起为着美国的一些天气来悔改，为着一些我们的罪来悔改。具体我就不讲了。那我们就是一起，就是我们同教会经常有祷告会，我们就一起的为各样的事情，为加州、为美国、为我们 Fremont 这个城市各样的事情来悔改、来祷告、来跟神来呼求求神降下恩雨照着圣经所祷告的说，我们求神降下恩雨来悔改、哭泣、寻求神的面就记得好清楚。我们有一次，我们教师牧师带着我们一起来祷告。跪下来跟神悔改的时候，礼拜六是礼拜天好像是，然后隔了2天，礼拜二就开始下雨，就从那开始，雨就一直的下，一直的下。那记得到第二年好像是雨水特别多，到第二年的时候雨水超过往年几年5年的降雨量好像，然后那次开始就是整个加州的干旱就彻底的缓解，对吧？对，那个是我们看见说，当教会开始集体合一祷告的时候，可以改变一个城市，改变一个区域，改变一个加州，对，以至于后来我们当然不只是我们一个教会在祷告，我相信那段时间很多神的子民，很多教会在同心的祷告，对，那真的雨就恩雨就降下来，好 哦，感谢主，所以这是合一祷告的两个很小的见证，然后我们就再看见这边其实还有一个地方，我想分享一下，就是。这个背景，其实那个时候他讲到说，在除教的日子，他们希律就拿了彼得嘛，因为他当时是想迫害这些基督徒和教会，放在监里面，希律呢是说意思是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地方也都比较熟悉其实这个地方跟耶稣蛮像的，耶稣也是在这个除教逾越节的时候，之前被抓的，那在逾越节的时候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对，这个其实同样的一个背景，那当时也是叙利王，他是因为过节嘛，他就希望在过节之后，把这个彼得提出来来当众办他。那我想，如果参照前面用刀杀雅各的这个例子来说，那彼得肯定是要被杀的了，是被钉十字架还是被斩首不知道，但肯定是难逃一死了。所以，我们看见这边其实有两个。其实很好的对比，一个就是我们看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就是这个时候被钉十字架，那彼得也是这个时候被抓起来，彼得是被天使从晚上救起来，就反而就是逃脱的这个危险，但是耶稣呢，他是被钉十字架，其实天使一样可以照这个方法一样拍耶稣的肋旁，把耶稣喊起来，然后让耶稣从这个监牢里走出来，那我想也是可以。耶稣也祷告说：“我岂不能祷告说，让我的父派12营天使来保护我吗？”其实耶稣是可以那么做，但我们看见说，因着神的旨意，耶稣他要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 以至于他为我们的罪死，然后呢，他可以复活，让我们这些人可以与耶稣一同死，可以接受耶稣的复活的生命，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子。所以这是神奇妙救赎的计划啊！我们就看见因着耶稣的死，真的彼得在这个时候因着神的恩典，因着祷告，因着神的恩典，所以彼得这个时候可以被天使晚上从监牢里救出来。所以这是一个其实一个很好的对比，让我们看见因着耶稣的死耶稣是没有从监牢出来但他后来复活了。但彼得是就是他没有被钉死，也没有被斩首，他是活着被天使从这个牢房里救出来。所以对，这边还有一个地方是很有意思，就是你看到第八节讲到说，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那样做。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我来。”对，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你想象一下最刺激、精彩的越狱的场景。夜里面的时候看守都睡着了，然后呢，这个犯人在监里面，他已经挖好通道，他匆匆的收拾好衣服，然后就钻出来，一着游泳过大海，一着就是，跳墙逃跑，对，开始一段逃亡生涯。那就是最刺激、最惊险的越狱场景都没有这个来的惊险刺激。所以我们看见说，当彼得出来的时候，那两个兵丁不知道是睡着了睡着了，可能没有醒。那其他看守的人呢，不知道没有讲，因为他说门外有人看守嘛。那这些人可能没看见，可能就不知道，就是神迹出现。那也讲到说，彼得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监牢，那层门监牢怎么打开的？没讲，可能也是自动打开的。而且天使这边对他讲说：“束上带子，穿上鞋，披上外衣，跟我来。”就是非常的从容没有就带他匆忙的逃跑，而是说你要束上带子，把衣服穿好，鞋穿好，就是很荣耀、很光荣的走出来不是逃出来也不是逃狱，是有神的恩典就这样走出来。对，所以他有一个尊贵，他因为他没有犯罪嘛。所以他束上带子，穿上鞋，披上外衣，我们看见就是真的是很奇妙。天使把彼得带出来的时候，然后非常非常一个奇妙的 miracle，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了。那四班的兵丁看守加每班四个人，就都没有把他看住，那门都自动打开。所以后来想到说他们出来走过一条街，天使便离开他去了。所以彼得就知道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西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经历。那然后讲到第二个对比，就讲到说，第二个对比就讲到说是西律之死。所以我们看见这一章里面，十二章里面就是一个翻转，本来是彼得被下在监里面要斩首的，但是到了第二章十二章的最后呢，是作王的西律要斩首彼得的西律。反而在十二章的最后呢，因着自己的骄傲，然后因着自己的自大，把自己当成神，反而就是被虫，最后被虫所咬，就是因为一个虫子就死掉了，就是一个很可笑的事情，就是一个君王他因着不归荣耀给神，最后因为一个虫子就死掉。所以跟以斯帖记讲的蛮像的本来是犹太人全族都要被灭亡的，结果一夜之间就整个的进行翻转，那犹太人就起来，所以那个哈曼就被钉在柱子上。所以这边我们也看到说，也是一个神奇的翻转，从彼得入监到最后的西律之死，我们看见这背后的主线都是耶稣基督，都是神的恩典，以至于我们在面对逼迫的时候，真的神可以让彼得出来。所以我想这边就是分享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能做的就是合一祷告。就当我们不管是受逼迫的时候，不管现在我们的光景如何，是either 是在我们的经济上有不容易，或者在一些家庭上也不容易，或者在身体上的病痛有一些的苦难的时候，我想第一个我们真的要求，我们希望我们有一个肢体。有一个教会或小家，可以切切的为我们来祷告，所以我想我们不要吝啬把自己的祷告的需要，告诉我们的弟兄姊妹，告诉我们的小家园和告诉我们代祷同伴，以至于我们可以同心的来彼此祷告，彼此代求， 那其他也是，我们可以为我们现在这个国家祷告，不管在这个疫情，还是现在各样的在美国这边各样的事情、各样的冲突各样的对抗，然后我们真的也可以教会跟小家或者给我们自己，我们可以一起的来同心的祷告，来为这个一起同心合意的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这个地方各样的事情来祷告、来祝福。所以，我们通过12章学到说。当神的教会开始同心聚集、合一祷告的时候，神就做工，神就掌权在这个世界上，不仅在我们的生活中，就在这个世界上掌权。所以感谢主。那我想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总结一下就是人祷告，神掌权。对比就是我们看见因着耶稣基督的死，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因着圣灵在我们的里面，那彼得他可以。跟耶稣经历一样的迫害，一样的被抓，但是彼得可以神奇的出监，那也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可以一下子就翻转过来，以至于这个最后不敬畏神，而且迫害基督徒，迫害神的子民的这个基律王，最后被虫咬死。对，我们看见说在，就是当神掌权的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凭着信心来到神面前，来同心合一的来祷告。感谢大家，求神祝福每一位，阿门。